好，我们圣经呢，先到维道经济的情况见。那接下去呢是出场。在上面呢，我可以给你们保证一下，我自己都是有体会过的。从维道经济以下呢，我都是鸳鸯学语，那不是我的境界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给你们，只能给大家这个讲讲。从未到地定啊，到出城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啊，要发生啊十六处啊、哦，我把还是把它再写创作给大家，这样呢有利于大家将来修的时候可以对照一下啊。这里呢是讲的出城的境界，我们出场呢有五支功德啊。出生的五支功德啊，我们将来会跟我们学到的。我们现在不是从出生的五支功德上去讲，而是对于出生相中的升起的那个过程当中来讲的。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，我这次在省里面开会的时候，有几个也是学进来中的。你看他实际的就是把这个出生的五支功德记得很清楚。他不知道这个出生境界升起的时候，他想不起来。我跟他一说，我说这个出生的境界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觉得感觉身心呢如远如隐。他说不对呀、啊，他说从头不见五指功德吧，说我们不能专门背名相啊，要这个广泛的这个了解这个出生的起伏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看出生的状态呀、啊，从这里开始啊到这里为止啊。多还是这个未到地印的境界，还不是出场。从未到地印呢、啊，这个还是这个定当中落定净身，也就是你得到这个未到地印以后啊，啊，你一直保持这个境界在继续在修。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呢，落定净身，身净虚净啊。心里面很平静，没有想其他东西，不惊内外，不惊内外，外什么呢？外边的思想上去说不抛远名利啊，内来说呢，那这个自心的细微的有助，然后呢，这就是内外来说。那如果从形状上来说呢，外不敬山河大地啊，内不敬自己有身。船座等等都没看到的，这个时候啊，是这个未到境界，还是未到境界的状况？哦，不见内外。像这种的状态呢，或者是经过一听，或者是七听，或者是一月，或者是一年。那为什么要经过这么长时间呢？他的功夫就停在这个上面，修不上去了。啊，修过去的，还是未到境界的范围。一直没有这个冲破，这个时候呢是最难修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最难修的时候是哦，这个什么原因呢？若定心不外，属复增长，这个时候就发动十六处了。定心不外啊，你把这个位的定点保持住了，继续修，真正的要冲破这个未到地定到初层的时候呢，属性要过十六处的这个关啊，要过这个十六处的关。为什么要修未到地定？这个时候最难破呢？你未到地定啊，还多是我们欲界的范围啊，我们现在欲界的范围啊，到了初层以后呢，是初层级的境界啊，是另外一个层次当中去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想先上来的时候，你很难下来，很难上。修定的时候就出在这个地方，出就是未到定的这个地方是有点困难。就好像我们这个拿世俗的法来说一样，我们平头老百姓呢，这个是大家差不多的哦。我的文章文得好，你聪明，你干什么事情很快。你有这个层次再提升一步，先当官的话，那不得了，人家把你世俗你按住了，不让你上。啊，我们这个一决定。这个时候也是一样，在欲界范围里面呢，你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很容易达到。再就达到了这个初层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一个关键，啊、哦，那你冲不上去。 有充分证据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要发动自救处。为什么要发动自救处呢？这个时候呢是欲界的身体啊跟色界来交替的，那也就是说你在欲界修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欲界的四大，你要正道初成的时候啊，你首先把你这个欲界的这个四大呢给你转换掉啊，从欲界的身体要转换成初成的身体，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发生了这个十六错。十六错呢根本呢就是前面的八错啊，前面的八错。前面八错怎么样来的呢？是地水火风而来的啊。这个地水火风来的，地水火风呢，这个里边一瞬一念，那就有两个了啊。水里边也一瞬一念，火里边风里都是这样，一瞬一念的，那就有这样的这个八错。八错，那重的呢叫动，轻的呢叫调啊，重的叫阳，轻的叫阴啊。这个重的叫凉，重的叫冷啊，轻的叫凉，重的叫热，轻的叫暖。那重的叫这个轻啊，重的叫这个浮，轻的叫轻，重的呢叫这个沉，轻的叫重，或者重的叫重，轻的叫轻啊叫沉啊。重的人的死，轻的人的精，滑呢？重的叫滑，轻的叫软。那它只是啊，反正前面呢是根本，后面呢是相应而起的。这样呢，而起的这个十六座，十六座呢就是根据地水火风的一上一下，一瞬一念，这样来的啊。为什么要十六座起来呢？这个时候就是把你欲界的身体啊转换为这个初成的身体，所以你在中间境要证到初成的时候呢，他这个时候要十六座起来了。等到这个十六座完全过去了，那好的，这个时候啊，呼吸身心啊依然任运而动。虽然这个任运啊自然的动了，但是在动的基础前面呢，它身心依然它不会散乱啊。然后在动的时候呢，还觉得静静有声，这个时候感觉到自己有身体。我们知道在欲界境当中、味道境当中的时候，没有看到自己身体。到了这个初禅的十六座过来以后呢，慢慢感觉的啊静静有声，有眼有眼的，这个就初禅的现状已经升起来了。好，大家看书本就是这里讲的啊、哦。我把这过程呢这样讲下去，一直到了这个书场啊，书场这里所讲的，或自于座中举身如云如影，影啊、哦、如云如影，那这个就是书场的那个禅机的升起啊、哦。下面呢，下面这句应是净证的初禅境界，那根据你这个初禅的境界上修下去啊，慢慢就是证到中间定，然后二禅，然后再中间定三禅，这样下来的。我们平时说的要修止观啊，这个虽然我提出来说止观双运啊，如果真正我们要修观的时候呢，最好的基础就达到了这个初禅定。虽然欲界定里边、味道定里边，有的认为呢也可以修观，但这个时候啊，你这个欲界定这个力量还不够啊，你稍微那一想，你自己就把人家分散掉了，力量不够。不要说去观，你专门自己先保持这个欲界定呢，这个时候都很困难，一懈怠， 一懒惰，一散乱，遇见定就是没办法出现的。所以当他打到了初禅定以后，这个时候你定力很强，在定当中你去修，息空观或者是体空观，你不一定去修这个次第三观，或者是这个一心三观，你是在初禅当中去修这个息空观或者体空观的时候，刹那之间，那进到了这个空性，那个时候就不得了悟，啊，我进不得了，那这辈子是没关系的，证得出阿罗汉。所以，这修行事情是这样简单。所以给自己大家只有信心的话，你们如果法心把教理学好了以后，哦，哪个时候真的这个法心逃到慈光堂里已经修个这个三年或者几年的，也许能够证到了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听台宗里边呢，这个他的教理上面呢说，最快的呀是经过三生啊。最慢的呢，阿罗汉的果位呢是六十小节。他这个四果阿罗汉呢，要经过三世。那我们如果证得初果阿罗汉呢，一定就可以成功了。然后这一生一世啊，古代的这一生一世呢，三十年是一世，啊、三十年是一生一世。那不是说我们这个从土作为死掉了以后才是一生，所以现在你们这个现在呀，那都是二十多岁了。如果活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你再一修已经经过了一世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们再修的话，就这个了。这个从四相上面的这个一生，从教理上的这个一生呢，它可以从这个位置上是一生呢，你这个。从凡夫到这个初果是一生，哦，二果到三果是第二生，从三果到四果证到了四果阿罗汉了，就上升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啊，它很现实的，不是说你这个一定，哦，经过这个千生万劫染功了才修成功，那不一定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从理念上来说，所谓的一生呢？人的境界一提高就是一生，啊，所谓的这个病一生是这个境界的提高，境界的提升。所以你如果能够把从凡夫地呀、啊，证到了这个初果阿罗汉，三十年也就可以成功。你这辈子活到三十年，你们学校里在学了三十年修，哦，那也就证到了初果阿罗汉，这也是一生。所以我们认真去修的话，都会是成功的啊。如果修其他的教理，那理论很高深，这个教法最圆满，你没办法下手，那是没有作用的。所以学的这个天台的教理有这个好处，真正生死性很强的人啊，是需要予以这样的一个次第呀。你看其他不简单，那你证到了初果阿罗汉，这生死性就两掉了，哦，是不是很现实的？而且呢，这几个多是比较简单的啊，多是比较很容易掌握的。初住的位置呢，是对外面呢、啊，心已经定下来了，对外的名利冤亲再也不去抛远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古代啊，像这个皇帝主持一样，三过家门而不入哦。他的母亲为了想他，把眼睛都瞎掉了，哭瞎掉了。然后呢，他为了想他的儿子，给你们讲过的这个故事哦。然后这个给出家的洗剪，因为他的皇帝祖师呢，脚上里面脚底下有个痣的，他想一摸就知道他的儿子，有这个方法。你看他像皇帝祖师呢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定的功夫很好，他不想家里的事情。这个细柱呢，内心不在柳柱，啊，细心柳柱，这个心比较宁静。这个欲界定呢，然后啊，这个身心依然不进外物。那多事啊，容易掌握的。这个掌握好了以后，你证到了这个初禅，初禅最明显的，你是不是已经达到初禅了？你看这个十六座，十六座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。哦，你有没有这个境界初心？而且这里所讲的，从未到一定呐、啊，证到初禅的时候，你这个经过 一听、七听、一月、一年等等，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。这个你味从味道的点一个正到这个初尘当中呢，必然有这个十六所起来的，这个是明不了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味道的点呢，还是欲界的身份，欲界的这个身体。初尘呢，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色界性的范围了啊、哦，所以欲界的身体比较粗重，比较脏的。色界这个身体呢，它比较微妙，所以你要你从你的这个心正到了这个初尘的时候啊，你的身体同时要换，已经转变为这个色界的身体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这个色界错了。所以我就是特别反对有的人啊，动不动说自己正到初尘的，动不动就正到二尘的。你看我上次讲过，有一个这个南传的一个法师，就是南传法师，他是我们中国的啊。哦，然后跑到这个南传学了这个南传的禅法以后，跑到我们这个温州的我们那个寺庙的有个寺庙里面去，哎呀，招了一大批的老太婆，修个几天，说你这个真的出场了，然后这个出场了，而且把这个照片都贴起来放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腿都不会弹，翘得这么高的，还是这个坐到出场上，那这个能听到笑？
这个我也听我师父讲。
哎呀，还有一个这个太婆呢，是在那买烟。哎呀，多可惜呀！他说我怎么没有碰到这个姻缘呢？他说，给人家都挣到了初尘二尘，他说我一尘都没有啊！哎呀，这是没办法。所以呢，大家有义务、有责任，把我们青藤的指观、青藤的长法要发扬光大。啊，说这个青藤的教理啊，能不能发扬的好，这个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个年轻人身上。啊，现在有精力啊，有时间呐、啊，取这个修持就成功了以后，你看随意哪一个敢吹？是不是我们听他的教理，知道讲得多清楚？一就是一，二是九的，一点都不吹的。好了，这个诸禅境界啊，那就指的是四禅四空。那根据这个初禅修上去呢，就慢慢都会有的。我们如果要修这个修止啊，这个初禅还是止的境界啊。从止转为观法的时候呢？你是二禅，这个也可以修的；三禅太快了，太热了，那可能你这个修下来呢，可能只是不会有这种去修。所以我们最理想的就是在初禅的时候，你不要修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不要去修下去，你直接在初禅当中修观，这个时候呢，直接给它护掉了。你如果跟空相应，体空观或者息空观去修的话，马上就可以证到了这个初阿罗汉。你初步阿罗汉修到了，那修成功了，那就没关系了。天天睡大觉，七升马上就成功了，不用那么辛苦的。这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的，自己解读的这个问题。好，下面呢，我把这个得定了以后啊，有五种因缘很容易把自己的定法破掉，我把它这个写出来，这个大家要注意。啊，这个定法改成定性。得定后啊，有五种因缘能够破这个定心，把你的这个定法破掉了。啊，这个也很简单。多增啊，多阻，然后多毒啊，多食，多睡，这个五多多不得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得到了这个欲界定也好，味道定也好，受上定也好，你要去扶持，啊，不去扶持的话，那多增多种多毒多食多睡，那你这个定法就退失掉了。多增那就增恨，跟人家那增的这个口目吐沫是非，这样呢，你心里就起烦恼了。你没有安心呐、啊，去付出这个定啊，或者在教理上面的，你说你这样，我说我那个超快超过去，恰恰是烦恼啊，之间不同。所以我们这个深禅里面说六合合，它多是有一定的原因。我们过去的出家人都是以修行啊，两个生死为大事。你看，如果去吵架的话，你一见我那样的，那怎么样定法付出的好？所以我们这个僧团里面戒律也好，清规戒律啊，清规也好，多是怎么样去维护我们这个修道的。 我们现在这个定心啊，我们修炼的没有了。哎呀，这六还要干什么？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就好了。啊，你看这个县里面有一段，那个那出家人说，啊，你要不要劝我呢？我要不要，我不要劝你的，我们自己管自己的。你看是不是就在那边在讲吧？啊，说这个不允许的，啊，大家合作一位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修定了就好了。说争不能争，第二个多走。啊，出家人吃的事情没有事情更难，就串鸟，近代来说串鸟，我怕的泥盘经，我怕的泥盘经。然后到处啊，这个乱跑，今天这个寺庙住一下，明天那个地方跑一下，啊、哦，或者是跑到呢城市里面看看，或者到农村里转转。你看，农村城市都是杂居之处，男男女女，灯红酒绿，哦，靡靡之声。你看，你听了以后，你会不会这个散乱了？嘿嘿，哦，你都不容易扶持你的力。那订单中的时候打开一下，哎，我在那个城市里看到农务省队很好玩了，起心动念我就买一个过来，然后没有钞票了就赶紧唱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很容易这个破你的这个禅定。第三个多读，读不能不是让你说读佛经，而是读世界上的杂书。一看小说，我夜里都不睡觉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还能修禅定吗？哦，看这个武侠小说，或者这个社会上的知识，那个百家，这个儒家、道家什么都看，看得自己杂进，自己的这个视线呐、啊，杂进多得很，一脑子都是邪知邪见。你说你还能这个还能修禅定吗？好，说这个三界上的规定，知礼有余，啊、哦，这个分出几份来去读外书。资历不够的话，我们自己的佛殿内部的书都还没学好，哪有功夫去学外面的东西呢？我们自己是个出家人，佛法不懂觉得很羞耻，其他不懂没关系，本身我不跟大家不打官的啊。现在呢盯到过来，哎呀，这个定说法呀，这个看这个又学英语啊，搞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，一问佛法的大都搞不清楚，这个才觉得羞耻。我们是个出家人，不懂自己的法啊，当然是羞耻了。我们是个出家人，不懂其他法没关系，我本身不是那里人，所以要多读这个问题。第四个多食，吃的饭呢吃的饱饱的，你坐在那个地方肚子整只胀胀的，你说还能修禅定吗？哦，嘿嘿，这个吃多了以后呢容易啊白脉不通，容易啊这个昏沉啊，说吃多了也这个经常啊，这个吃多对禅定有益。第五个多睡，这个多睡呢，那就是浪费时间很多。这个睡觉呢是昏沉之法，是你没有办法明心，心里面不能保持那种清明的状态。你老是睡大觉的话，不睡也就睡得很舒服，没有时间呐、啊。没有这个好教心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地方，所以一得定之后啊，那要去调节，那就这个道理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第四章的调节啊、哦，调和第四，怎么样去调心、调气、调思？这个调气、调心、调息啊、哦，调饮食、调睡眠都要去调。然后西元物里边呢？要吸呀、啊，这个自身远物，这个读书啊、外人呐、啊，都要去掉，啊、哦，不能太多。啊，那这个论的更不要说了。古人煮的时候是怎么煮的呢？这里是一棵树，他这个修禅定的时候怎么修呢？他这里有个范围，这里有个范围，我从这里到这里是几步，这里到这里是几步。然后我是这个圈子里面煮，我怎么煮？我这个脚从哪个地方下来，从哪个地方提起，它煮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样呢，在煮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修止观了。我们现在煮呢，哦，这个挺胸昂首，嘎嘎嘎在这讲，我哪一遍煮都不知道了。你说这个参加修得起来吗？修得成功吗？所以这个呢是五种定心呐、啊，五种。啊、哦，情况 这个因缘呢，容易破我们的这个禅定境界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。祸福祸难解悟心生，丧失法相，随所闻经皆知意趣。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为止啊。祸福祸难，这个或者呢，又觉得突然之间，过去不知道的，现在呢能够通晓领悟。好，这个豁然呢、是通晓领悟的意思。这个豁然通晓领悟，本来呢是这个开通明白的啊、现在呢是就是指的是通晓领悟了。解悟心生，豁然。祸福祸难解悟心生，这个解悟心生呢，指的是，在自心当中啊，升起理解领悟的功能特别强。我们平时啊、我听经闻法，或者是看经书、读经，读过来读过去不大明白。你这个时候如果证到了禅定的时候啊，好了，突然之间呢，很容易通晓理悟，啊，不懂的马上懂得通晓，意思不大理解呢，马上领悟了。说这种的理解领悟的功能特别强，就觉悟啊，这种觉悟心生。所以我们现在呀。看这个祖师大德的传记，他们也是从很小七八岁、十一二岁，啊，出家的。后来他这个文章写起来呢，真的好得不得了。他这个著书著作啊很多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他的禅定境界很高。他禅定境界一高呢，他这解悟心生呐，不管什么书，你哪个就懂了。这个从很多的这个祖师传记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，啊，丧失法相，啊，丧失法相呢，就尚能明了认识一切法相。这里名词这个法相啊。本质和现状啊，说法所具的本质和现状，这个尚能明了认识一切法相，就能够啊，尚能明了诸法所具的本质和现状啊，所以这样呢，这个解悟心生，丧失法相，它有两个意思。那有两种意思啊、这个里面啊有两种意思，这句没关系的，说明什么啊？解悟心生，丧失法相。哪两种意思呢？第一，指诸法的相状和诸法的本质的意思，多能够啊这个理解领悟了。诸法的相状的本质啊，它多能够理解人领悟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广泛的理解，通达事出事境的一些法相。诸法的本质的相状呢，它不单是这样，它是包括了出世界法， 说是广泛的理解通达，事出世间的一切法相啊。所以这个法相呢，我们知道了诸法的本质跟现状。诸法它不单是世界法，广泛的理解事出世界法，出世界法的啊一切的本质跟它的现状。那在诸法的这个现状呢，在大智度论举出法相有三种，法相有三种啊，这个是这个大论的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当中他举出法相啊有三种。第一种是假名法相。什么叫做假名法相呢？世间一切的事物和众生多是啊众缘合合而有的啊、哦、人和物，人我们有形无情啊、哦、那这个世界当中啊它多是种种因缘合合而有，多没有自性的，只是有它的名字，虚假不实。但是我们众生迷惑这些，于假名当中起执取相，所以这个呢称之为这个假名法相啊，称之为假名法相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掌握的这个上师法相啊，为什么叫上师法相呢？这个法相有三种，一种假名法相。假名法相指哪些呢？有情物跟无情物啊，都是种种因缘合而有，只是有它的名，没有它的真实的东西，没有自信的。但是众生迷惑颠倒，这个迷丁起颠倒的心。所以自称之为上师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指的在定当中啊，啊、哦，在定当中的时候，豁然觉悟心生，上师假名法相的不真实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叫做觉悟心生，上师法相，这个是第一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呢有三种啊、哦，第一种，那第二种呢也有三种，那这个是下节课是哪个法师的课？
法光法师
啊，法光法师的啊、哦，那我的课可能是在星期四的上午，可能是我的课。那这个问题啊，我记下去呢，这可能这个法相这个名词，这个从义理上去分析，所谓的认识这个法相。还有禅定当中的法相，对我们都要学到的。所以这一句的因或为豁然觉悟心生上师法相啊，法相它意思很多在里面啊，我们大家特别好好的学，好下课。